我妈妈已经跟她传福音30年了，她都不信哎，好像神就是预定她不要得救。各位，这也是胡说八道。你怎么知道神不是预定她要听30年的福音，不信耶稣，然后到第31年就信了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要是推论完全既不合常理也不合圣经，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他等多久，也许31年，也许30年，也许都不信主，这我们并不知道。哦，你一传福音他马上就信了，你也不能说神就预定他得救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信了以后会不会过几年又不信了啊。就我们不能够用外表来看的，那个有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就我们能知道的，就是神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是公平的，一定是公义的。然后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福音启示出来，要我们好好的遵守他的律法，传扬他的福音，相信他的福音，这样就够了。我们只能在后已经发生的事中知道神是怎么定的，因为还没发生我们并不知道。就算发生了，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只能相信神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时候我建议各位要有基督徒的自由，要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遵守，我们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人，这需要相信他，这需要有律法的操练。那么因此在像有些经文我们也看一下，像以弗所书第5章，以弗所书第5章，第5章第10节，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那么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看起来哦，就像有些地方要查验神的旨意为何啊，保罗也讲过很多次，好像就是我刚刚讲的通通都错了，要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看看这件事合不合圣经，我们要看看这件事有没有圣灵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看看这件事属灵长辈是不是同意，我们要看看环境的印证，然后看这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但是我刚已经其实已经都提过这些经文了，这些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你查验何为神的旨意，意思并不是说我跟谁结婚才是神的旨意，而是我在婚姻这件事上我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我是不是温柔善良等等，这些就是我们不是在查验那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是在查验，我们求主查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到底如何。我们常不知道我们的心。好，这里我需要在伦理上在细节上再多讲一下了，就是我们有没有提过诗篇139篇？诗篇139篇，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好，那里求神鉴察我，求神试炼我。这里有这篇诗篇我们大概还算熟悉啊，这篇诗篇好像有很多问题。一个，求你试炼我。我们的祷告不是求主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吗？如果你上课你大概知道，试探试炼在原文里是一个字，就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并不能从原文来判别。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试炼，有的时候翻试探，通常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魔鬼试我们就是试探，上帝试我们就是试炼。可是这还是不大恰当，因为神在掌管万有，魔鬼固然在试探耶稣，你也知道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的，所以所有的试炼试探后面最终的原因，就跟每件事情最终的原因都是上帝，上帝在掌管一切。不过我们这样来了解，神是我们总是好意，希望我们能够更好，魔鬼是我们总是恶意，希望我们会更坏。而这魔鬼对我们的事和神对我们的事， 常常是同时发生的。是魔鬼借着这件事要我们坏，神借着这件事要我们好。魔鬼借着试耶稣，要耶稣堕落不信神；神借着这件事试耶稣，要耶稣对神更纯。这章是指他人性，神性不需要试也不能试，要更纯。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他们私欲在试探他们，也是艰难的环境在试探他们，也是魔鬼试探他们，也是神在试他们。这40年，你们的祖先试我探我40年之久，他们也在试探神，神也在试他们。当然神试他们是要他们更好，他们是神是他们的怀疑。好，就是我们先讲一下试探这个事啊。我们也说一下试探或者试炼，从我们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苦的，一个是舒服的。苦的试呢，通常就是那种磨练啊，折磨啊，艰难啊，被关起来啊，被打啊，或者是被侮辱啊，为主背十字架，这是苦的。这个苦呢，可能可以，神是希望我们在这苦里面被练得更精，对主更有信心，这都是这样，让我们更相信上帝，让我们更爱上帝，让我们被练得更刚强更好。还有一种试呢，或者试探或试炼呢，是舒服的。那通常那种就是引诱的，比如说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各位，这是对不起，很舒服的试探。各位弟兄千万不要碰到这种舒服试探，因为舒服试探比苦的试炼常常更容易叫我们犯罪。不，我就说不要把试探或者试炼只想到说监狱啊，逼迫。有的时候一个很舒服的环境也是一个引诱。这个舒服的环境就不是因为压力叫我们离开上帝，而是舒适叫我们忘记上帝。那这两个都是。那所以各位，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可以说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艰难的事，也可以说求主让我们不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要在安乐的环境中离开了主。所以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真的很难说具体怎么应用。因为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可以说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被政府逼迫，但是你大概没有想到吧。但是用我刚刚讲的，你可以说求主让我们建堂传福音不要很顺利，因为太顺利你会忘记依靠上帝啊。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我们不是有被虐待狂，我们不是求主给我们艰难，但是我们也不是所谓的中庸之道。那么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给太多的艰难，也不要给太多的舒服，好像箴言的祷告一样，不要让我太富裕，也不要我太贫穷。那个祷告当然是很可以参考的一个祷告，不过有的时候神就让你很贫穷，或者有的时候也让你很富贵。那你在很贫穷很富贵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心很坚定依靠上帝。就我想我们基督徒生活能够有个中庸之道不是坏事，但是有中庸之道也不一定就能避免试探。中庸之道也可以叫你是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况中。所以人生每件事都可以是试探，都可以是试炼，都可以是引诱，都可以也叫我们在很平顺，不是太平顺，但是很平顺的时候，让我们也不太爱主，也不太恨主，就平平顺顺的。所以每个都有一点艰难。不过我们现在就回到这里我们要不要求神试我们呢？一方面我们记得主导文，不要让我们被试。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恶的，我们经不起这些考验。这个是很真实的，也是很谦卑的一个祷告，说不要让我碰到这些。所以 这个祷告其实我觉得非常好，不是只是一个谦卑而已，这是一个非常好，承认我自己经不起任何考验，主你不要让我碰到这些，你不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单身女童工在我旁边，我经不起这样的试探。或者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结婚了，相反的也是一样，不要让我碰到一个很帅的很体贴的单身的弟兄，因为我现在跟我老公这是闹矛盾，经不起这些考验。我觉得这样祷告是真实的，也是应该的，我们承认。但是根据诗篇139篇，他又说请你来试我，也就是说给我一个单身的漂亮的女童工吧。好，这我各位，我只是这样讲啊，怎么运用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了。就你怎么讲都会有他的流弊了。我们需要一些考验和磨练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需要一些引诱，而这些引诱不是叫我们上当的，而是叫我们不上当的。那各位，这就真的很难说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点需要。我说真是有点难过的是，现在希望少一点了，但是我们10年前甚至20年前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形，应该是20年前甚至更早一点，我们听过一些在中国大陆被主重用的好传道人，他们也许被关在监狱里面20年30年，他们也许为主受苦，哇，10年20年30年，哇，都站住了，没有跌倒，感谢主，我们都觉得好伟大这些人。那么有些这样的人，各位，这样的人很多啊，不是只有什么王明道、袁向成，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为了主受到很多的磨练，然后站住，受尽艰难困苦但站住。后来有机会，大概3年前开始有机会，他们出国了，他们到了北美，到加拿大，到了美国。各位，这些在共产党、在监狱、在最艰难的环境中没跌倒的，一到美国、加拿大就跌倒了。因为他可以承受得住监狱、警察逼迫，他承受不了大房子、大花园。这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啊，我为主受苦，我为主摆上一切，因为你根本没什么一切好摆，所以没关系。但是有了就困困啊，人家说你有2部汽车，愿不愿意分我一部？愿意。有2栋房子，愿不愿意分我一栋？愿意。2件衬衫，愿不愿意分我一件？不愿意。为什么？那么大的都愿意了，为什么这么小不愿意？因为我没有2栋房子，不必分你。我也没2部汽车，也不必分你。我的确有2件衬衫，所以就是，你在很艰难的环境，你说为主摆上，对了，那也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根本不必摆上任何东西，你没有什么。你到了美国，你看到，哎呦，这小子有这么大的花园，哎呦，这小子有这么大的这么好的汽车。以前你不争这些东西，因为你根本没有，现在你可能就想要这些了。你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你可以不要权力。你有了权力的滋味，有了钱了，那有的时候就很难放下。我也听过有人，这我都举一些例子，不是在批评任何人，只是在说，一方面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实在太难了，一方面我们又求神考验我们，就像打一个预防针一样，使我们能够尝这些滋味，尝过了以后也知道不过如此。你看到每个，各位，真的，你到美国了，你到加拿大，你看到有钱人过的日子真舒服啊，为主摆上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哈，一个乞丐可能比一个有钱人更爱钱，因为他实在觉得钱实在是很管用。然后一个有钱的人，他可能过舒服的日子，然后觉得，哎呦， 那么多钱，一天到晚都在应酬，每个人都很虚假，我干嘛要有那些钱？所以我觉得有些有钱的人，可能他不被钱引诱，还比穷人更强烈。我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各地服侍的时候，就各种人都会碰到。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怕带某些家庭教会弟兄姐妹跟某些富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因为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都在农村，就很贫穷，他也安贫乐道。他一旦碰到了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他可能那种爱主的心就完全被震撼住了。哇，能够这么开这么好的车啊，就想追求这些了。那这种办法呢，当然一切都是求圣灵充满帮助我们，但是有的时候一碰到这些，有的时候就会跌倒，有的时候也许有一些中间过渡阶段一些也比较好一点。各位姐妹，对不起了，如果你在农村的乡下，你是知青到了农村乡下，你还相当不错，那乡下的那些村姑啊，对不起，都被太阳晒得在农村里面，就每个人都是穿得很朴素很简单，那么你也就讲说你也会很容易的教导啊，不要用那些装饰啊打扮啊编法啊啊，不要这些，因为大家都差不多都在农里干活，大家都很平等。有一天你一进了城了，看到城市里的姐妹哇都打扮得那么漂亮，恐怕你也开始也想打扮了。哦，你也想，以前就想到只要能够查经祷告就很好了，现在也觉得美丽不是虚浮的。好，所以这篇这诗篇139篇，求你试炼我。如果有一天，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可能有人有这机会，可能你们当中有人已经有这机会，也感谢主，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当中的姐妹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有机会去美国读书，有一天你到城里工作，然后你所有的你到上海吧，姑且这样说吧，假如你很有讲道的恩赐，各位真的不瞒你说，我认识很多上海的有钱人呢，他们都在找传道人呢，我还真不知道能不能介绍你们去了。哦，他能读经能祷告能查经都很好，可是只有在乡下才能发挥，一到城里你就想到说哇，我你就开始想打扮自己了，你就开始我什么时候买一栋房子啊，各位这都不是坏事，没有这一件是坏，但是你要小心一点，就我们实在是很软弱，所以我们一方面祷告主啊，不要让我碰到试探。好，我再说了，不要说钱，念书，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也很容易上这个当。我很多的学生都越念越想念，那个念书可能知识到最后变成他们一个陷阱。哇，能够成为神学博士，能够在什么什么会议上发表什么东西。各位，这都不是坏事，但这些到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所谓的世界的东西。所以我应该跟你们讲过 Anselm， 他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但他的神学是建立在祷告当中。那么也许有一天，就是我觉得真是只有那么近前的人，神才会给他那么大的荣耀，因为他不会被这个荣耀引诱，他可以没有。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近前，神就让我们安贫乐道一点吧，因为我们承受不了那么多的富裕。像天主教的神学家 圣汤马斯， 他好聪明哦，他实在他也是2000年来天主教觉得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起码就天主教神学来讲可能是，但我也觉得他真的很近前。我看到他在那个写他神学的时候，他对圣经那个了解和熟悉啊，真是很惊人的。那我看过很多包括全本圣经都能背的人，这种人很多， 不是我看过，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可能那时候书不多，主要就看博闻强记，很多人这样，拉比很多这样，清教徒能够背圣经的也很多，但是能够那个用的很灵活的真的很少。那他是有，但神给他这么大的恩赐，我也不知道他胜过试探没有。从我们基督教来讲，他没胜过，因为他把亚里士多德看得太高了。那从我们基督教来讲，他的学问到他最后就是没有把圣经的权威看得够大，他把圣经的权威跟亚里士多德平分秋色，这还是不够好。啊、哦，各位，钱很好，美丽很好，知识很好，医病赶鬼的恩赐很好，但这些都可以成为引诱。这些都在甚至建设教会的时候很重要，但都可以成为引诱。你为了教会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是不值得的。我看到太多的神学家，看到太多的人，不管是在艰难中跌倒了，或在富贵中跌倒了，或在不艰难也不富贵中庸中间跌倒了，都有。那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因为我们软弱，求神也试炼我们，因为我们也需要一些考验，让我们坚定一下。所以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前面，就这个诗篇看起来有点矛盾，一个矛盾是跟主导文矛盾，主导文叫我们不要碰到试探，这里叫我们有试；另外一个矛盾是一百三十九篇好像有讲上帝试了我们以后，他才知道我们怎么样，就是好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一节，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就好像上帝考验了我以后，上帝才确知我很好。但另外一方面，那个在十八节，我们什么都还没有被试，我们还没生呢，你都已经定好了。神不仅不需要试我们，神预定我们，神预知我们，这好像在神学上一个矛盾。各位，这都没有矛盾。圣经上有讲到上帝的预定，虽然不多，圣经上也有讲到一切是未定的，连上帝好像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各位，这经文很多啊，所以会有神学，会有派系，就是有人抓住这些经文，有些抓住那些经文，抓住这些经文就变成这派，有些抓住那些经文就变成那派。我是觉得加尔文路德的思想是对的，因为他们讲的完全一点，他们没有忘记任何一派，他们在抓住神预定的时候也注意到人的责任。那有些人就刻意忘记人的那个神的预定这个部分了。譬如说，你已经试探我、鉴察我、认识我，然后你知道我了，因为你试过我了。各位，这有个很可怕的经文，我就跟各位讲一下，你们都知道，但是你们不知道有多可怕，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耶和华在那次里面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那是二十二章第一节，神试验，你也可以说试探，你也可以说试炼，这是一个字。跟这个字，跟这件事类似的，更可怕的就是约伯记。各位，你们都太近前了，所以没看到圣经这一段。其实很清楚，约伯记是讲上帝好像一个昏君呢、啊。有一天呢，这跟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皇帝一样，就对任何人不信任，以至于有点昏君了。约伯记讲约伯怎么好怎么好，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然后呢，创世纪二十二章没有讲魔鬼撒旦挑拨，约伯记就讲了。啊，有一天在天上开这个十八旬大会，然后上帝就跟大家讲：“哎呀，这你们上帝特别各位艰难的是，上帝没跟别人讲，神的众子里面上帝最亲的好像是撒旦的，对不起。神的众子是什么？大概我们说天使。然后不管怎么样，圣经上讲撒旦也在其中。”这个我们都很奇怪，然后神没有跟别人讲，神就跟撒旦讲：“哎呀，你有没有？你从哪里来啊？你到哪里去啊？”各位，对不起啊， 撒旦是魔鬼，撒旦最可恶，撒旦我们应该消灭的。我们也常常祷告，主啊，求你捆绑撒旦作为，怎么撒旦在天上，上帝不捆绑他呢？而且上帝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走来走去，怎么不捆绑他呢？不但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而且你看，撒旦好像是上帝的眼目。哎，你们看看谁谁谁呀、啊？就是撒旦好像上帝的监军。如果你们念历史，就是皇帝常常对将军不放心啊，要派一些监军去看一看，就政委书记啊，看一看，看看这市长怎么样。哎，你有没有？你从哪里来？耶和华问撒旦，各位，你都用平常心来看啊，就好像一个皇帝昏君，然后问他的监军，哎，你有没有看约伯啊？你有没有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他真是好哎，各位，这里照正常的解释，就上帝对约伯不放心。你们看，各位，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这样解释过，我只是提出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啊。你们看过他，再没有哪一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是朕手下最忠心的。撒旦就说，没，这年羹尧不忠心啊，这个上帝底下，这个是皇帝你最宠的那宰相那个大将军不忠心啊，他没有里通外国，但是他呢，他对你的忠心只因为一个原因，就你对他很好。如果你一旦对他不好，他就会弃掉对你的忠诚。各位，你说这是什么？各位，这是撒旦在挑拨离间。各位，我告诉你，这个撒旦挑拨离间的可怕的地方，你对他好，所以他忠诚于你。如果有一天他觉得你对他不好，他就不忠了。然后再用我们中外历史来讲，你对他好，所以他对你好，这好像天经地义，但他可以暗暗把一个东西放进去。如果敌人给他更好的待遇，他就对你不忠诚了。上帝就像个老虎，哦，这样啊，啊，那考验考验他，让他受到打击，看他对我还忠不忠诚。各位，约伯还是很忠诚。于是过了一段时间，约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上帝又问撒旦，哎，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然后上一次你激动我无故的毁灭他，故意让他受到打击，他没有不信我，哎，他还是很忠的。撒旦说，你错了，因为你还没打到他身上，你打到他身上，他就不忠于你了。各位，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尤其是独裁者，包括你我，我们现在是没有那个机会。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求人家对我们都绝对忠心的。就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因为我们还没那么大权力嘛，我们只有对别人忠心的份，还没有别人对我们忠心的份。但如果我们有这机会，我们就要求越来越强烈，然后我们就会很讨厌这种绝对要求忠诚，然后上帝好像是这么愚笨，然后就去考验，就看他会不会对他不忠诚。这个在古今中外很多这种考验，皇帝就要看你是不是绝对忠心，你会不会把你儿子烧了给我吃。你都说这些很不合理，可是上帝有两次，最少有两次，一次约伯记，一次亚伯拉罕，就考验看你是不是够忠诚。好啊，约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恐怕不要讲下去了，但是我们回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跟约伯有点像，都有用，他敬畏我，他敬畏我，翻得直接一点就是他怕我。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够怕他。那就怎么考验呢？我要你杀儿子给我，然后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在第十一节，哦，对不起，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知道这句话多难听？上帝现在知道，嗯，你怕我，你怕我怕到一个地步，我要你杀儿子，你不敢不杀，我很满意。对，你从来没有这样看创世纪吧？你从来没有这样了解约伯记吧？可是你没有这样了解。各位，我们生活中不是常常这样觉得吗？各位，你没有觉得上帝很严苛过吗？你没有觉得我只要稍微想快乐一点，上帝就要拦住我？我喜欢一个电视，神就要把它拿走；我喜欢一个男朋友，神就要把它拿走。反正我喜欢什么东西，神就要把它拿走。你没有这种感觉过吗？你没有这种感觉，上帝不喜欢我们过舒服日子吗？各位，如果你没有感觉，为什么你看今天你误会一个很大的困难？其实撒旦说的话好真实啊！约伯敬畏你，其实无缘无故，你祝福他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不信主，不都是这个原因？我儿子死了，上帝不爱我，不信他。我老公那么久没找到工作，上帝对我不好，我不信他。我们岂不是常常在事情不顺利？如果那个不顺利够长够重，我们不都怀疑了？各位，压力和引诱，我们没有一个人承受得起。只要够长够重，我们都垮掉了。所以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又求主让我们试炼我们，又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希望是属灵人对主的信靠吧。我们希望主来磨练我们，把我们磨练得更好。对不起，是四十分下课是吧？五十还是四十？我们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午再继续讲。各位，这一段时间希望你不要就不幸的恶心就产生了。上帝绝对是善良的，但你可以去想一想。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的慈爱和怜悯。主，你没有不认识我们，你不需要考验你就知道我们，但我们需要被考验，而我们需要被考验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你的爱托住我们。求主恩待，奉主的名祷告。